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给我有这样子的机会，再度来到各位的当中，跟各位一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早上来到这里的时候呢，突然发觉说这个路都被堵住了，因为 town 里头有 activity。所以感谢主，记得小的时候母亲跟我讲的话，凡事都要及早做好准备，不要匆匆忙忙。所以这话牢记在我的心里头，这么多年来每次出门的时候总是要提早15到20分钟，免得到最后一分一秒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绕了绕，大概也绕了10分钟15分钟，一面绕的时候一面跟主说，主啊，求你给恩典，让这条路能够是通达的道路。所以感谢主，今天早上来到各位的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最近一段时间，有机会跟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一起讨论到信仰的问题。在讨论到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年轻人问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说，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让我说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想在这里弟兄姐妹们都是在主里头多年的，所以今天我也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确据知道说你是在主里头重生得救的人？这问题应该不是很困难的问题吗？领受圣灵，感谢主。还有呢，我会不会说我每个主日都来教会敬拜我的主，敬拜我的神，所以我是重生得救的？我会不会说因为我有在教会中有很多的服事，所以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可能吗？但也可能不是嘛，对不对？所以到底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切据，我们说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那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圣经里头他有清楚的描述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重生得救人？今天早上我想我们的信息，我们就一同来思考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在今天所念的经文里头，请大家再翻开圣经好吗？我们在这里讲到，我想约翰福音对各位而言是一本非常熟的福音书，因为约翰福音是一卷读起来爱不释手的福音书，它里头有很多很细腻的描写，因为约翰是一个很细腻的人，所以呢，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让我们里头觉得有很多的滋润，让我们觉得，哦，我们的主实在是一位充满爱的一位主。我不知道各位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最起码在我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常常在慢慢咀嚼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哇，约翰的文笔是何等的细腻。他文笔的细腻让刚信主的人读起来读得很兴奋，让信主20-30年的人读起来也读得很兴奋，因为他越看越深，越看越进入这个真理的里面。所以今天早上呢，当我们在念到第三章的时候，在这里讲了一件很有趣很有趣的事情。他说，有一位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你看看这位拉比讲话到底是不一样哈，犹太人的官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相当于今天什么，假如说我们以今天的社会来衡量的话，法利赛人可能就大概是等于神学院教神学的教授，所以对圣经是应该是很清楚很熟悉的。不但如此，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所以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他夜间来见耶稣的时候，他跟耶稣这样子的一个话对话说，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你看到他的口吻没有？他是知道的，耶稣是从那里来，从神那里来。因为他不但如此讲，他还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与你同在，你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他讲的话是不但是有知识，而且有证据，不愧为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看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耶稣，你的回话跟着尼哥底母所问的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啊？有没有？两个人没有交集。尼哥底母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那耶稣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觉得这话有没有交集？耶稣是不是答非所问？我相信耶稣绝对不是答非所问。耶稣不但不是答非所问，耶稣的回答回答到尼哥底母真正的问题。那尼哥底母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那我们必须从耶稣的回答中，我们来思考，来思想耶稣到底指出了什么东西。第一点，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当我们讲到这个见这个字，可能我们讲到是一个眼睛的看见，在圣经的解释里头，这个见它有一个比较跟我们一般在文化在语口语中所讲到的这个见呢，可能有点不大一样。这个见的意思是什么？是 understanding， 是了解，是明白。这个见的意思是什么？是 perceive， 是我知道。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其他的福音书中，主耶稣曾经讲过，他们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看到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听到这件事情，他们不但看到，他们不但听到，但是他们里头不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的话讲在尼哥底母的心里头，基本上用我们现在的 translation，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尼哥底母啊，你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当你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耶稣说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为什么？因为人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待会儿还有另外一个字，人必须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其实这两个的意思是一样的，见跟进只是一个不同的表达。见跟进是明白，是经历。所以我们虽然看到外面的一些事情，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凭着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就下了一个决定。很多年前，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教会里头有弟兄姐妹来跟我传福音，跟我讲耶稣。我说，哎呀，你们基督教的那一套我通通都清楚了。哦，他说你怎么个清楚法？当然就是你们就是礼拜天上上教会嘛，唱唱歌嘛，如此而已，吃饭前在祷告，还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呢？这是我当年对这个基督教理解。我说所以呢，你也不要跟我讲了啦，因为我都懂了，就是这个样子嘛。可是多年来，当我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发觉说，原来基督教根本跟我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你就发觉到是有多么的无知，把我自己的认知当作这是全部的真理。尼哥底母在这里，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位拉比，他是一位法利赛人，所以他对圣经的知识是非常的了解。他从耶稣所做的，他要从外貌的事情来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所以他称耶稣是拉比。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也不能见神的国。那到底什么是重生呢？所以耶稣继续的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当耶稣讲到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这个时候心里头怎么样？心里头充满了疑惑。他说他的疑惑是什么呢？我是以色列民，我是法利赛人，我是犹太人的官，难道我不在神的国度里头吗？我不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吗？我的祖先亚伯拉罕不是跟神所立约的吗？为什么耶稣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 见神的国呢？难道我没有见到神的国吗？难道我不在神的国度里头吗？我相信尼哥底母里头充满了这些思想上的斗争，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里头也是充满了这样子的一个斗争，我到底在不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不是受洗了吗？我不是在教会里头有服事吗？我有这个确信我是重生的吗？所以尼哥底母马上问了一句话，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入母腹出来吗？尼哥底母在想什么？尼哥底母显然他的回答里头，他所明白的跟耶稣所讲的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一个是天上的事情，一个是地上的事情。尼哥底母明白的是什么？人要生出来一定要从母亲的腹中生出来，他是对的。所以要是他考这个生物学的话，他一定考了100分，对不对啊？这个答案是标准答案，但是这不是耶稣所讲的。所以尼哥底母心里头有了这样子的想法，他也有这样子的怀疑，是好的。因为我们有怀疑有想法，若是我们不把我们的怀疑不把我们的想法讲出来的时候，怀疑想法永远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得不到解答。我们继续来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啊。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又多加了一点，一开始讲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现在讲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OK， 见跟进这两个字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问第一件事情，什么是神的国？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到底在说什么？神的国到底是什么？其实神的国也一直是福音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神的国基本上是讲到神做主掌权的那个领域。哎，所以耶稣说，你看到我行的这些神迹，你说我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根本不知道我是王，我是神国的王，所以你看不懂的。因为为什么？你还没有重生。但是人要怎么重生呢？人重生的先决条件是人从水和圣灵生。所以耶稣在讲的一种生跟着尼哥底母心里头所想的这种生完全是两回事。尼哥底母想的是从人所生出来的，但耶稣讲的生是另外一种生，是天上的生。所以耶稣讲的重生，重生之后带来的是什么？重生之后带来的是一个新造的人类，是一个新的族群，而不是地上的这种从情欲所生的人。难怪尼哥底母不懂。我们不会觉得尼哥底母不懂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为今天我们读神的话，我们站在十字架的这一边的人，我们蒙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我们清楚吗？我们清楚吗？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但这新造的人他是怎么样被新造？他是从水跟着圣灵而生。这个背景在旧约里头，在旧约的在旧约的以西结书，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明白一下这个背景。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比较清楚。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36章，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36章的第25-26。假如我们带圣经的话就会更好嘛，对不对啊？我们养成带圣经翻圣经的习惯，我觉得这应该是对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是有很多的帮助。我知道现在的科技很发达， 这个是也是科技中所，我不知道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祝福呢，还是给我们带来祝福的反面。都翻到了吗？我们要看以西结书第三十七，我看看是三，这是什么角度？哦，对不起哈，三十六章，我讲的是三十六章吗？是，二十五、二十六两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念嘛。二十五节，请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念，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在以西结的时代，以西结是在以色列人被掳的那段时期，神跟以色列的百姓说，我要与你们另定新约。这新约的内容是什么？我要给你们一颗心心，我要给你们一个心灵。所以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作为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族群。这个新的族群有什么特征呢？这个新的族群的特征就是里头是一个新的心，是一个新的灵。这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心是不是说这个衣服啊，我买了一件新的衣服，这个新是因为没有人穿过，所以它是新的，那穿一穿就变成旧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不大确定，好像是哦。但是圣经上讲到的心，心心心灵，它是讲到一个本质上的更新，不是说这个没有人穿过，没有人用过，所以这是新的，而是一个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这新造的族群跟着旧有的族群，他们的心，心在哪里？他们的心，心在里头有神的生命。旧有的族群，我们这堕落的人，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旧人。旧是什么？是被罪所玷污的，是被罪所毁坏的这一群人，以至于我们没有道德的能力。但是这一群新造的人，神说在从水跟圣灵所生的这一群人，他们是一群新的族类。这个新的族类是什么族类呢？这个新的族类，他们里头有着新心，有着新的灵，他们会弃绝一切的偶像，他们会跟随我，顺服我。这是神要做的奇妙的事情。神不是拣选了一个制度，我们人所盼望的是说用制度来改变这一切，对不对？你看看在美国现在讨论的这个，在竞选的时候啊，我要有什么制度，我要有什么，我不是说制度不好，制度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制度不能够改变这根本上的问题。每一个制度都有它的缺点，都有它的优点，因为它不完全。所以神要改变我们的时候，他真正是怎么改变我们？他改变我们是改变什么？我们到底是在哪里出了错误？这是神要解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出了错误是因为罪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被罪所玷污了，我们成了一个堕落的人。神不是说 OK， 那我给你贴个 OK 棒在你的身上，稍微让你有一点道德的能力。 No， 神要的是他要彻底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他要透过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将这个生命给了人。因为问题，人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人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神要创造，重新再造一群。这一群是什么？是一群新造的人。这一群是新的族类。这个新的族类里头有什么？这个新的族类里头有神的新的，有神儿子的生命。这新的族类里头有什么？有一颗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这是新的族类。那这样子的族类是一个什么样族类？它会是一个顺服神、敬拜神、以神为喜乐的人。那这群人是谁呢？就是你，就是我。 因为我们都是在圣灵中重生的人。假如我们是，我们里头就有这颗信心，就有这个心灵，就有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会渴慕认识神，我们会渴慕顺服神，我们会渴慕去爱我们的神。好，我们看看尼哥底母懂了吗？我们刚刚念到第五节，耶稣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当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的时候，这句话也是对着尼哥底母所说的，也是对着今天所有的人所说的，你们必须要重生。尼哥底母，你虽然是以色列人的官长，你虽然是法利赛人，满有旧约的知识，若是你不重生，不从水和圣灵生的话，你根本看不懂，你根本与神国无分。耶稣基本上在讲这个 message。 所以弟兄姐妹们，重生重不重要？你们都重生了吗？重生的人才能明白，才能经历神的国，重生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国里头有份。进入神国的条件就是重生。虽然在不同的福音书，在不同的使徒的信息里头，他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但是约翰在这里却选择了一个生命的角度在描述这件事情。一个属神的百姓，一个神国的子民，他是怎么样诞生的？他是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度里头？那我要问各位了，好了，我们都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对不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属神的子民有什么标准？有什么标志？刚刚一开始有人已经回答了嘛，哈，这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讲法，那比较更specific 的讲法有什么？我们再来看，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所生的也是如此。刚刚讲到生，讲到生理的问题，现在主耶稣马上又讲，换了一个角度，要考试了，要考物理的问题了。哎呀，真的是我们的神是蛮有智慧。风怎么吹？你们知道风怎么吹吗？我们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风吹过了，是不是？风吹过了会有什么？凉凉的啊！风吹过树梢的时候，我们看到树枝会怎么样？看到树叶会怎么样？风吹过水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水面会怎么样？起涟漪，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啊，所以我们不知道风，因为风随着它的意思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风吹过所产生的果效，对不对？好了，这是一个类比。圣灵呢，我们也不知道圣灵怎么样的工作，但是圣灵工作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工作的果效。那这圣灵工作的果效在哪里？在这群熏造的人身上怎么样被显明出来呢？这就是我们说我们是否重生的一个凭据。我讲清楚了吗？好，那到底有哪些是我们可以说呀，是的，对的，嗯，我有这样子，我有这样子，我有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约翰一书，在同样约翰的思想里头，约翰怎么样来描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约翰一书，我们要读几段的经文。约翰一书我们要读第二章第29节，约翰一书 第二章第二十九节。翻到了吗？二章二十九节，来，我们大家一起念。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这个他是指的谁？神。你看这里讲了一个什么问题？这里讲了一个是不是生命的问题。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成语来讲，讲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呢？属神的人呢要有什么样的性情？神是什么样？神是不是公义的？所以属神的儿女是公义的。我们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你心里头有公义的心吗？在你的生活中，你彰显了你的公义，神把那样公义的性情放在你的里头吗？这个东西骗不了人的，这个东西生命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仿造的问题，连那个最名贵的那个 Rolex 表都有仿造的，对不对？你可以到那个地摊上五块钱一个，哎，照的还真像哦。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仿造，现在的手机充满了仿造，但是一个人的生命是没有办法仿造的。你们承不承认这件事情？神是公义的，所以凡从神生的人都应该有公义的性情。有一位弟兄曾经做过一个这样子的见证。这个弟兄在还没有信主前，他的见证，他说在还没有信主前，他是一个非常贪小便宜的人。你知道贪小便宜是什么意思吗？很多事情跟人家斤斤计较，反正只要他占了便宜，他心里头就很开心。他有一次他到店里头，这是他信主之后了，他到店里头去买东西，买一个大概是买一个那个video 的那个 CD player DVD player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他说那天他去买了东西，付了钱以后，这个 DVD 的 player 就是放映 DVD 的这个东西，他们的标价应该是139块，但是呢他们给他算钱的时候呢却只算了他79块钱。他就回去呢就去赶快去查，去广告上看，哎呀，卖应该是139块，现在又没有任何的减价，那为什么他们算了我79块？他心里头的第一个意念是哎呀好开心啊，这下又赚到了。但是第二个意念却告诉了他，你现在是属神的儿女了。他心里头就开始挣扎了，我现在是属神的儿女，我应该有一个公义的心情。这个东西虽然是人家的错，但是这个东西我不应该是我所得的，我应该怎么办？他是熬不过他心里头的这一句话，他就拿着这个 DVD player 就到了这个店里头去，跟他讲说，对不起，今天早上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们标价是139块，但是呢你们却只收了我79块。那个退货的那个人就问他说 OK, so what's the problem? 这有什么问题呢？他说问题是这是卖139块，但是你们只卖了79块。那个说 I don't see a problem here, 他说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问题啊。他说有，因为你们卖139块，但是你们只卖了你们只收了我79块，你们在作业上是不是有了错误？他那是我的问题啊，不是你的问题啊。他说不不不不不，你们的错误让我的心过不去，我里头失去了那个平安。他坚持，他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还回去，照着139块的价钱，139块跟79块之间只差60块，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以我们现在的经济能力，谁会 60块钱有什么差异呢？那个人坚持把这个139块的东西退回去，那个收回的那个人很不高兴，就讲了一句很粗俗的话，在这里不适合跟各位讲，基本上就讲你这是一个笨蛋傻瓜。他说不是，因为我是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生命中，他有这样子公义的性情，该我们得我们得，不该我们得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贪恋，不要去追求。因为在这种光景里头，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得到了，我们还要拿回去还，拿回去还还真的费时费力，还要跟人家解释了半天，人家还要被人家批评论断一番，说你这个人真是傻瓜。傻不傻？在世人看是傻瓜，但是对一个属神的儿女们，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里头有神公义的性情。好，我们再来看还有哪些标志。我们要翻到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的第九节，我们翻到了吗？翻到了，我们要一起来念。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好，我们把这个跟着第五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念。第五章的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好了，我问各位哈，这里头可能有一个文法上比较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需要解释一点。第三章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各位，我们是不是都从神生的？是。那再问各位，我们从神生之后，我们有没有犯罪？你们答这么快了呢？表示你们很诚实吗？当然。所以他这个意思，在这个中文的意思里头，他没有把这个时态的翻译出来，在英文里头看的就比较清楚哈。英文是讲 No one who is born of God will continue to sin， 就是活在罪的里头，继续不断的犯罪。我们有的时候是有软弱，我们会为罪所胜，我们会犯罪，我们会犯一些我们自己都觉得很羞耻的罪。但是当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只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所以神为犯罪的人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透过神赦罪之恩。所以呢，我们属神的人第二个美好的生命上的见证是什么？我们不会继续的活在罪的里头，我们会保守我们自己的身心灵不在罪恶的当中。我公司有一位美国同事，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因为他是在电脑业，所以呢他就常常在电脑上这个 search， 就在电脑上寻找这个寻找这个。有一次很不幸的当中，他在这个 serve 的当中呢，他就不小心就碰到了一个色情的网站。当他碰到这色情的网站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了这件事情，反而他开始经常花时间到这个色情的网站上去。当这样子的事情呢，在他的里头越来越捆绑他，越来越占据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人他就整个的变了一个样子。但是在多年之后呢，这个同事呢，他却信了主。信了主之后，那这个事情要不要对付？要对付的。但是这个事情是很难对付的，所以感谢主， 这个弟兄呢，他在他们的教会里头，他能够很坦诚的跟他牧师跟他们教会的长子说，我有这样子的问题，我需要你们来帮助，因为靠着我个人的力量，我没有办法胜过这色情的诱惑。所以一段蛮漫长的一个辅导帮助这个弟兄，但是这个弟兄呢，他又是学电脑的，电脑呢，你只要打开电脑，这个诱惑就从里头就出来了，对不对？很困难的。他们的长老跟着牧师就跟他讲说，你每次打开电脑之前，你好不好你做一件事情，就说你打开电脑之前，你在神面前有一个专心的祷告，哪怕是几句话，你求上帝来帮助你，来谨守你的心，因为心是一生果效所发出的源头。这个弟兄 take it seriously， 他就说好，我每次打开我电脑，使用电脑，因为他必须要用电脑，因为他是做电脑工作的人，他就跟主说，主啊，帮助我，看管我的心，免得我犯罪亏损你的荣耀。你看到没有，一个从神生的人，他知道他这样子做是错的，他不愿意继续活在这个罪的里头。他说以前我在看这个色情网站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困难，我越看我觉得越享受，但是当我信了主之后，我再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头充满了挣扎。我不但心里头充满了挣扎，我要把这个东西从我的生命中给除去，但是我除不去，所以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忙。一个从神生的人，因为神的道在他的里头，因为神给了他一个不能犯罪的一个生命在他里头，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他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但是我们还有我们旧有的性情在那里，所以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挣扎痛苦的里头。但是神能够胜过，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胜不过的，但是我们何时仰望神，我们何时就可以胜过。所以第二个标志是什么？凡从神生的就保守自己的心，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活在过犯的里头。假如我们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你衡量我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说，主，我是重生的人吗？还有没有？还有第三个，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再把这念一遍好吗？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他从神生的。我们刚刚讲一个人怎么样才能重生呢？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件很根本的事情，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像尼哥底母这样有能力有才干有地位的人，有财富的人，他也必须要重生。我们常常会依靠着我们自己，哦，我的行为还蛮不错的嘛，你看我比那个基督徒都好，如果他能够去天堂我也能够去。我们的眼光，当年我的眼光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进神的国的唯一的条件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以为进神的国的条件是靠着我自身的这些 qualification， 我的学位，我的能力，我的才干，我的行为。但是每当我这样子想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可是当我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在我生命中我最大最大的一个确信就是说，原来主啊， 不是靠着我，是靠着你。靠着我，我永远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度里头，只有靠耶稣基督。因为我的行为，我的思念，在神的面前不见得都讨他的喜悦吗？我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吗？我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吗？难道我里头没有贪婪，没有诡诈，没有蛊毒，没有纷争吗？我里头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假如上帝把这把尺，把他行为的标准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能够站立得住吗？所以我心里头真是充满了感恩。我知道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我心里头说，主啊，真是你的救恩是奇妙的。这就是从圣灵跟从水深一个人里头的一个更新跟变化。以前的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啊，常常来批判对方，来审查对方的言行举止。我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失恋失意又没有智慧的人啊，所以你们才需要有个信仰。我呢不需要，因为我在凡事上都蛮成功的。但是神有神的办法，神会让一个骄傲的人从骄傲的宝座上摔下来，不但摔下来，就会摔得很惨，让你知道说谦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走过那段路，所以我知道，我们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心里头会对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个切据，有一个感恩，有一个赞美。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头的工作。还有没有？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的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第五章第四节，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世界是什么？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嗯，很好，是对的。我想我们把它综合一下，因为世界这个词啊，在圣经里头有五个不同的解释，所以呢，当我们住的这地方也是世界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上下文来明白说，约翰在讲的时候，他的 context 到底是什么。这里讲到呢，就是刚刚姐妹所讲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世界基本上是一个与神敌对的一个思想，一个信念，也是从恶者的权势中所来的。但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就能够胜过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海关做事，在台湾呢，就是海关。海关呢是一个这个职位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位，是很多人都很盼望的一个职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职位呢有很多的油水。那这个我这个朋友呢，他是一位基督徒，他在海关做事呢，人家都说，哎呀，你找到的这个工作真是好啊。在这好的里头大概也是充满了羡慕，因为他们知道说这里头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这个朋友呢却不开心。所以有一次我们在异地相会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到说他工作中的挑战跟着痛苦。我说你有什么好挑战痛苦的吗？他说你不知道，别人认为这个是一个肥缺啊，可是在我里头却备受煎熬啊。我说你备受煎熬你就不要做，你换个工作嘛。他说可是这里的待遇的确是不错，又给我有这个能够让我养家活口。我说那你的困难到底是什么？他说在这里工作的最大最大的敌人就是对我们操守上的一个考验。 因为别人贿赂我们的事情呢，比比皆是。他说我最痛苦的事情是我的老板接受了贿赂之后，他规定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贿赂。因为当你不去跟他们同流合污的话，他们就怕你去告他。所以当你在这贿赂上有份的时候，他老板就觉得就放心了。我说那你怎么做呢？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他的对信仰是蛮执着的。他说我就跟我老板讲，我说老板，这种事情我不能收，我这种钱我不能收，这种事我不能做，因为这违背了我的信仰的原则。那我说结果呢？他说结果我就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说那你今天还有工作在这里，老板没有把你给革职吗？他说也很奇妙，我自己都想走了，但是呢我却走不了，我老板也想把我踢走，但是我也走不了，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没有，我听了心里头觉得哇，这是一个属神的儿女，这是一个从神生的人，因为他胜过了世界。他不但胜过世界，神把他放在那个地方，让他在那个地方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假如我们把这一把尺放在我们的面前来量度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有这样子的标记吗？值得我们反省，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听了，我也反省我自己。在最后一点，第四章的第七节，翻到了吗？第四章的第七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章的第七节，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好，我们再念一遍的时候，我们把弟兄改成姐妹，所以姐妹你们也是被 include 在这里头哈。来，亲爱的姐妹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你觉得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凡从神生的都有爱心。我信主这么多年，我自己一再一再的在学习，因为我不是一个会爱人的人。但是我发觉说，何时我仰望神，何时我就从神那里得到爱的力量，去爱那不可爱的人。我发觉神也借着我周围的人一直在扩张我爱的境界，学习去包容别人，学习去接纳不同的意见，学习去扶持别人，学习让我的身上有那个怜悯的心。看到有需要的人，我可以坐在那里陪着他。你知道，这个不是我天然人的本性。我天然人的本性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我喜欢把我自己关在书房里头，一个人在那里读书，享受书中之乐。但是当学习去爱人的时候，我知道我要付出我的时间，付出我的代价，付出我的精力，付出我的金钱。我有更多的时候，我要致死我里头的这个批评论断的思想。所以信主这么多年，我就一再的在学习这个功课，怎么样来爱人。因为从神生的就有爱，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学的功课。我喜欢的人我可以去爱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但是你不喜欢的人，你的对头呢，你会去爱他吗？跟你起摩擦的同工，你会去爱他，去鼓励他，去安慰他吗？当你看到他有困难的时候，不会的。因为我们天然人的个性，你今天欺负了我，君子报仇，几年不晚，有的是三年，有的是十年， 反正这个仇总是要报回来就是的了。我们真的一个从神生的人，我们会慢慢的学习与人和好，我们会慢慢的学习忘掉人家坐在我们身上的冤仇。在一个接纳、鼓励、扶持的当中，我们有一个合一。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借着这短短的几节经文，让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一下，一个重生的人他到底有什么标志。来，第一点，一个重生的人他是怎么样？行公义。第二点，保守自己，对不对？你们都没有讲，表示你们都没有听到哦。那我要站在这里再讲一遍哦。我希望你们大概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吧。第三点，耶稣基督，信耶稣是基督，这是我们救恩的根源，这是我们救恩的 foundation。 第四点，胜过世界。第五点，里头有怎么样？里头有爱心。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对着众神的门徒讲了这话，一个从水跟圣灵生的人，一个从神生的人，你们身上有这样子的标记。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身上有这样子标记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我们是从神生的，因为我们里头有神的圣灵。但是假如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这样子的标志，可能不是所有的标志，连一样的标志都没有的时候，我盼望今天的这个信息对你带来了一个挑战。好好的思想，为什么我说我是属神的，为什么我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我的生命里头没有这样子的标志。还有，若是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主的，你说我渴慕，以前我认为说基督徒只不过跟我一样是一个宗教的形式，礼拜天来聚聚会，吃饭前祷告，睡觉前祷告，如此而已。但是我今天知道，原来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我愿意盼望渴慕这样子的生命。只要在你的心里，你可以跟耶稣基督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我盼望我要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生命。神照着他丰盛的应许以及恩典，他必定将这个生命在水跟圣灵里头重生你，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这也对你们是一个邀请。所以弟兄姐妹，重生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改变。感谢主，盼望生命的改变彰显在所有神的儿女们的身上。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最根基的部分。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愿主祝福他的教会，愿主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奇妙的救恩。我们原来都是一群肮脏污秽的人，但是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圣灵与水的工作，你重生了我们，你洗净了我们，你赦免我们，你让我们恢复到起初你创造人的时候那种完美荣耀的形象。主啊，我们为今天这样子的信息向你感恩，愿你借着这信息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不断的更新变化，好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神荣耀的形象。主，求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我们将祷告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